列王记下第四章，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，你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，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。以利沙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。他说，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。以利沙说，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回到家里关上门，你和你儿子在里面，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。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，关上门，自己和儿子在里面，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，器皿都满了。他对儿子说，再给我拿器皿来。儿子说，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止住了。妇人去告诉神人，神人说，你去卖油还债，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。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，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，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。妇人对丈夫说，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，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，在其中安放床榻、桌子、椅子、灯台，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。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，就进了那楼躺卧。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，你叫这书念妇人来。他就把妇人叫了来，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。以利沙吩咐仆人说，你对他说，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，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？他回答说，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。以利沙对仆人说，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？基哈西说，他没有儿子，他丈夫也老了。以利沙说，再叫他来。于是叫了他来，他就站在门口。以利沙说，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。他说，神人我主啊，不要那样欺哄婢女。妇人果然怀孕，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，正如以利沙所说的。孩子渐渐长大，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，他对父亲说，我的头啊，我的头啊。他父亲对仆人说，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。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，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，到晌午就死了。他母亲抱他上了楼，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，关上门出来，呼叫他丈夫说，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，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。丈夫说，今日不是月朔，也不是安息日，你为何要去见他呢？妇人说，平安无事。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，你快快赶着走，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。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，神人远远的看见他，对仆人基哈西说，看哪，书念的妇人来了，你跑去迎接他，问他说，你平安吗？你丈夫平安吗？孩子平安吗？他说，平安。妇人上了山，到神人那里，就抱住神人的脚。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，神人说，由他吧，因为他心里愁苦，耶和华向我隐瞒，没有指示我。妇人说，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？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？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，你束上腰，手拿我的杖前去，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，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，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。孩子的母亲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。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，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。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，告诉他说，孩子还没有醒过来。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，看见孩子死了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他就关上门，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。他便祈祷耶和华，上床伏在孩子身上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几伏在孩子身上，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。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，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，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。以利沙叫基哈西说，你叫这书念妇人来。于是叫了他来。以利沙说，将你儿子抱起来。妇人就进来，在以利沙脚前俯伏于地，抱起他儿子出去了。以利沙又来到吉甲，那地正有饥荒，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。他吩咐仆人说，你将大锅放在火上，给先知门徒熬汤。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，遇见一棵野瓜藤，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，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倒出来给众人吃。吃的时候都喊叫说，神人啊，锅中有致死的毒物，所以众人不能吃了。以利沙说，拿点面来，就把面撒在锅中，说，倒出来 给众人吃吧。”锅中就没有毒了。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，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二十个，饼心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。神人说：“把这些给众人吃。”仆人说：“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？”以利沙说：“你只管给众人吃吧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众人必吃了还剩下。”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吃了，果然还剩下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列王记下第五章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，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，他又是大能的勇士，只是长了大麻风。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，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，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。他对主母说：“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。”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：“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。”亚兰王说：“你可以去，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。”于是乃曼带银子使他连得金子6000舍克勒，衣裳10套，就去了，且带信给以色列王，信上说：“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，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。”以色列王看了信，就撕裂衣服说：“我岂是神，能使人死使人活呢？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，你们看一看，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？”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就打发人去见王，说：“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？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？”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，站在门前。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：“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，你的肉就必复原，而得洁净。”乃曼却发怒走了，说：“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，在患处以上摇手，治好这大麻风。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，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？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？”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。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：“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？”于是乃曼下去，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：“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没有神，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受。”乃曼再三的求他，他却不受。乃曼说：“你若不肯受，请将2骡子驼的土赐给仆人，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唯有一件事，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，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，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，我也屈身，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，愿耶和华饶恕我。”以利沙对他说：“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。”乃曼就离开他去了。走了不远，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：“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跑去追上他，向他要些。”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，乃曼看见有人追赶，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：“都平安吗？”说：“都平安，我主人打发我来说，刚才有2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，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，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2套衣裳。乃曼说：“请受二他连得。”再三的请受，便将二他连得银子装在2个口袋里，又将2套衣裳交给2个仆人，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。到了山冈，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放在屋里，打发他们回去。基哈西进去，站在他主人面前。以利沙问他说：“基哈西，你从哪里来？”回答说：“仆人没有往哪里去。”以利沙对他说：“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呢？这岂是受银子、衣裳、买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牛羊、仆婢的时候呢？因此，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”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，就长了大麻风，像雪那样白。
我们今天来看《列王记下》第4到第5章。第4章记载了以利沙所行的5个神迹，都是行在敬畏神的人身上。神借着这5个神迹，不但显明了神是拯救，也启示了怎样才能够承受神的拯救。我们看到2种人，就有2种不同的结局。 第三章，利沙向以色列王亚兰显明了神是拯救，但是他总不离开金牛犊，因为不敢完完全全的信靠神的拯救，所以最终他所承受的拯救是不完全的。而第四章里面，先知门徒的妻子苏念妇人，先知门徒和仆人，则是用神所赐的信心跟顺服，支取了神一个完全的拯救。我们接着来看第五个神迹，就是空器皿满了油。第四章第一节就特别讲到，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，你仆人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，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。那律法是允许以色列人卖身来还债，但是呢，不是卖为奴仆，而是像雇工跟寄居的一样，这我们在利未记都有看到哈。所以呢，到了第七年或禧年是可以恢复自由的，或者呢，由至敬的亲属把他赎回来。因此，这位寡妇哀求以利沙，不是生活需要的供应，而是儿子需要被救赎。他所寻求的其实不是扶贫，而是拯救。那以利沙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问妇人自己家里面有什么。哇，好特别哦，所以你不要小看你所拥有的，从你所拥有的这一点点，你把这一点点献上，神就可以开始 multiply， 开始让它增多哈。当然神行神迹其实是不需要妇人的一个小油瓶的，神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赎回他的儿子，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人在信心里面跟神同工，所以他借着妇人的一个小瓶的油，倒出丰丰富的恩典，借着妇人的空器皿，他一直要他去借空器皿，让他学习尽心顺服来承受整个祝福。所以先知跟他说，向你的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。你知道有时候神跟我们说的话，事先我们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，以至于你完全相信，完全说服很重要。如果我们头脑想一想说，借空器皿也不知道做什么事，我就借一两个，虽然他说不要少借，不知道做什么嘛，借一两个应付一下就好了嘛。如果真的知道原来神要借的空器皿装满来祝福他，哇，要是瓶子拿少了，后来知道原来神要使用的是空器皿，那真的会后悔死啊。我觉得像我这种很理性不明白的事情，就不完全顺服或者是部分顺服的人，真的要很小心啊。后来每个空器皿都装满油之后，这个妇人还去告诉神人，神人就跟他说，你去卖油还债，所剩的你和你的儿子也可以靠着度日。从以利沙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，神拯救人是很完全的，他不但赐下油让妇人可以卖油还债，救赎两个儿子免做奴仆，而且所剩的还可以靠着度日。这就是我们神的一个 goodness， 他的美善，要让这个寡妇之后也仍然很有尊严的活着。以利沙行的第六个神迹，就是预言苏念的妇人生子。那这个苏念妇人跟她丈夫都是敬畏神的人，甘心乐意费了很多心思要接待先知。希伯来书13章2节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来接待客旅，因为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你知道吗？这对夫妻真的是接待天使了。所以我鼓励大家把家里都整理好，接待远人真的是一件神很喜悦的事情。以利沙一直被他们热情的款待，就很想要祝福这个妇人。第四章13节，以利沙就吩咐仆人对他们说，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？你们向王或元帅所求的有没有呢？这个妇人就回答说，我在本乡安居无事。你知道以利沙帮助以色列王约兰打赢摩押，所以王或元帅他都有一些关系，而且受到尊重，他是可以帮这个妇人伸冤或解决重大的问题。但是苏念妇人却说，他在本乡安居无事，我没有冤屈也没有诉讼，我其实没有任何的需要。但是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却说，他没有儿子，而且丈夫也老了。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，其实苏念妇人并不是真的安居无事，因为她没有儿子，丈夫也老了，以至于将来没有人养老，而且也没有人可以继承产业，未来是没有什么指望的。但是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太难了，所以地上的王或元帅都帮不上忙，所以苏念妇人就说，我没有任何的需要。但是以利沙就要祝福她，要给她一个孩子。17节，妇人果然怀孕，到了时候就生了一个儿子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以利沙行的第七个神迹，就是要使苏念的妇人儿子复活。那这个人所赐的这个孩子呢，就渐渐的长大，一日他就说， 我的头，我的头，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，到晌午就死了。他母亲就上楼把他放在神人的床上，就关上门就要出门了。丈夫问他说，你还好吗？妇人说，平安无事。你知道这里很特别哈，这个苏念妇人虽然失去了儿子，却没有失去信心。他面对巨变，苏念的妇人并没有跟家人商量，而是非常冷静的安排立刻去找先知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从神而得的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所以呢，他知道要救活孩子也只能去寻找神。25节，妇人就往加密山要去见神人，神人远远的看见他，就对仆人基哈西说，看哪，苏念的妇人来了，你跑去迎接他，问他说，平安吗？你丈夫平安吗？孩子平安吗？注意听，这个妇人又说平安。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妇人真的有够冷静的，她一心只想见到以利沙，在见到以利沙之前，所有的人问他，他都说平安，他不跟任何人讲他的难处，他不歇斯底里，他不埋怨，他不怀疑，他单单的就是把信心放在这个神的身上，就等神人说话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心爱的人病危，或者是真的走了，能够像苏念妇人这样子的安静冷静真的很难呢。我们通常人反应先是慌张害怕失望沮丧大哭然后埋怨，这些都是可能会有的情绪，但是这个妇人呢就一直跟所有的人说平安，直到他见了以利沙。28节，他说，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？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？好像得了又收去那个失望伤心跟难过，他这个时候才把他说出来。那他这个时候说其实并不是埋怨，他只是向神倾心吐意，把他心里面的痛苦跟不容易说出来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对人我们一句不说，但是对神我们诚诚实实的，你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说出来，吐苦水都可以的，因为神真的接纳我们的感受。但是你知道很多人是相反的，对神一句话都不说，对人就开始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，你知道对人说是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，因为他说完之后埋怨完之后事情没有改变，好像更是他讲的是对的。但是事实上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神说，神会垂听，神会了解，神也会回答我们。果真他对以利沙说，以利沙说，这件事情真的神瞒着我哈，但是他立刻就赶去苏念的这个人家的里面，以利沙就祈祷耶和华，他上床伏在孩子身上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就使这个孩子复活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，不能生育的苏念妇人有了孩子，并不是因为他相信，而是神主动赐给他恩典，但是他领受了之后呢，因为这个神迹他也有了信心。但是第二个神迹，苏念妇人的孩子能够从死里复活，却需要他之前因着看这个神迹所得着的信心，继续的相信神，及时的求助神，他又再次经历到了神的拯救。第八个神迹讲到用面来解读，38节，以利沙来到吉甲，那地正有饥荒，饥荒在以前因为你是靠天吃饭，要等着神降下秋雨跟冬雨，所以饥荒就代表神正在管教以色列。那这个神迹我们看到，众人若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领受医治的恩典，因此这个神迹再一次说明了神的拯救需要人凭着信心来接受。第九个神迹，喂饱100人，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仆人虽然不能相信这一点点可以喂饱100个人吃，但是他们还是顺服的去把饼摆在众人面前，光这一点点的信心跟顺服，神就可以把它 multiply， 就成了承受神拯救的一个管道。接着第5章讲到第10个神迹，医治乃曼。第1节讲到乃曼这个元帅，因为他是单数，表明乃曼是亚兰军队里面一个最高的统帅，所以在亚兰王的心目中是为尊为大，他位高权重哦。但是呢，他却长了大麻风，大麻风是被视为不洁的，所以他即使再高位再成功再亮丽的军装，也遮掩不住得了这个病的一个羞耻。那神在这个时候就使用了他们从以色列掳来的一个小女子，他就建议乃曼要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也就是以利沙。那乃曼很想去， 你要知道他很想去，并不是因为他对以利沙或者对以色列的神有信心哈，而是他试过了很多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得着医治，也很有可能他的病情也日益严重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关键哈，如果乃曼不承认我有需要，我现在很需要得医治，或者他没有那个渴望要去面对他的问题，其实接下来的神迹都不会发生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我们遇见神，得着神，经历神，其中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我们觉得我们有需要，而且呢，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骄傲，我们要用信心跟谦卑去回应神，神才有办法赐下这个拯救，才有办法施恩给我们。那亚兰是个战胜国，所以亚兰王跟以色列王写信的口气，原文第六节里面用的是一个命令式的一个口气，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，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。那以色列王看了信，哇，就撕裂衣服说，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？这人竟打发了人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，你们看一看，这人何以行戏要攻击我呢？因为他觉得不可能，大麻风是很难医的，我又不是神，我怎么有办法？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，以色列王真的是很没有出息，收到这个信害怕愤怒就撕裂衣服，真的一个人的生命如何遇到事情就会显明出来。对，亲爱的家人，你遇到事情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的反应就会显出来，就可以看出来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你这个生命的锚是不是立在耶稣的里面。第八节，神人以利沙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就打发人来去见王说，你为什么要撕裂衣服呢？你可以使那个人到我这里来，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。其实以利沙说这个话对亚兰王是一个责备，就是连被掳的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孩都对神有信心，在摩押经历过神迹的约兰王却对神毫无信心，他们都没有想到要来找以利沙，连亚兰王的元帅都愿意来寻求撒玛利亚的先知，以色列的王却忘记了以色列中有先知，所以乃曼就来了哈。但是呢，在他的心里面，他觉得这个小先知一定会出来欢迎我吗？结果居然丽莎不出来，是仆人出来迎接他跟他说话，而且他都已经想好了，以利沙要医治他，一定是站着祷告求耶和华在患处以上摇手，结果什么都没有，却要他去约旦的河中沐浴七回，就很不高兴哈。我为什么要去约旦河里面去沐浴啊？亚巴拿河、法尔法河这两条河哈，都比以色列的约旦河还要更清澈，更应该看起来是有得洁净的机会跟功效啊。但是以利沙却故意要让亚曼去浑浊的约旦河里面得洁净，所以他很生气啊，他就转头就走了哈。那以利沙这样做是要让他知道，能够让他得洁净的不是人，不是河水，也不是法术，而是对神的顺服。你要知道乃曼是战胜国的元帅，他放下身段带着重礼要来求医，但是他的内心其实还是非常骄傲的。你要知道神的眼中乃曼外面有大麻风，但是他里面的骄傲也是跟大麻风一样。所以以利沙并没有因为有个名人来寻求神就好兴奋哦，赶快大家出去迎接，他是连门都不让他进，水也不给他喝，故意低调打发他回去，好让他谦卑的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。这样呢，不但医治他外面的大麻风，他如果能够顺服，也医治了他里面的骄傲。乃曼很生气，还好他的仆人劝他，他说，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很大的事，你岂不做呢？何况是沐浴而得洁净呢？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他会听得进去，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真的有需要。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就要知道，不管是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真的很需要神啊。只要很需要神，你这么渴慕，你就会谦卑下来，像那个迦南妇人一样，是不是？他这么想得医治，耶稣说我不好把我的饼给狗吃吗？那个妇人怎么回答？他说就算狗也吃主人掉下来的饼啊。所以你知道吗，没有需要的人很难跟他传福音，他很难觉得他需要神，他也就错过了这个救恩。真的求主常常的光照我们， 我们的生命何等的破碎，我们何等的需要这位神啊！这个可不是让我们得拯救的最大的原因。另外我们讲到，我们天然人的生命真的像乃曼一样不容易顺服哈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有时候在前面讲啊，大家聚会了往前坐啊，有的人就一定要坐在后面，他就不动，他就觉得有人移动就够了，他可以不要动，光这么一点小小的事哦。有时候我们说聚会，大家可不可以开口回应啊？也是，有的人觉得很难，觉得不好意思，会觉得有什么差别吗？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像乃曼，有的时候越是简单举手之劳的事情，我们反而很难听，很难顺服的。所以以利沙要求乃曼要沐浴七次，到了第七次，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大麻风就不见了，他就对神有一个极大的敬畏，而且他很真实很真实的经历到神。所以十五节他说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之下没有神。所以他很感恩哈，他就跟以利沙说，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。那十六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受。乃曼再三的求他，他也不受。乃曼在神面前谦卑降服下来，以利沙就代表神接纳了他，但是以利沙却坚决的不接受乃曼的礼物，就是要让他认识神的拯救是白白的恩典。所以亲爱家人，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，如果真的神工作了很有果效，有的人就会献上感谢啊，献上各样的东西，真的我们也要仰望神，什么可以收，什么如果不是时候，我们真的不要收。乃曼这么大的遇见神，他在17到18节就有两个请求，其中一个就是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子安祭献与别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18节，唯有一件事，耶和华饶恕仆人，我主人进庙叩拜的时候，我需要用手搀他，在临门庙的时候，我也需要屈身，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件事情，愿耶和华饶恕我。你看当他这样遇见神之后，虽然他是在旧约，一个神的感动，圣灵的工作，让他有一个敬畏的心，就不想再去拜别的神，连这一点点他都觉得得罪神，要求神的饶恕。亲爱家人，乃曼之后认识神的这个祝福，其实比他的大麻风得医治更大，因为那只是身体而已。今天因着他顺服遇见神，他整个灵魂得救了，这是神要做的。但是我们接着看，基哈西就贪财，他觉得以利沙不收礼物不是太可惜了吗？所以基哈西就追上去要这个礼物。基哈西跟他要一他连德的银子，其实一他连德是很多，折合是3000舍克勒，是当时故宫300年的工资，他还要了两套衣服呢。那他以为他做的人不知鬼不觉，但是以利沙是真的先知，他跟以利沙这么久他还敢，所以以利沙就指责他，他还不承认。第五章第26节，以利沙对他说，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呢？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奴婢的时候呢？他说，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。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去的时候，就长了大麻风，像雪那样白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读到这里有没有很大的警惕啊？真的乃曼得医治了，得救了，这个病却到了基哈西的身上，就让我想到提摩太前书6:10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我们真的一定要牢记在心，贪财 greedy，尤其是贪这一个字，只要我们有了贪念，真的就是一个万物之根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侍奉神，除去我们任何一点点里面的那个贪，不管是教会的用品，公司的用品，神的钱财就当归给神，我们一块钱都不要多拿，神都在看，神都在看。求主帮助我们在钱财跟各样的事情上面，真的有一个清洁的心，有一个正直的灵。我们不逾越我们所当得的，我们不逾越神所赐给我们我们所当得的这个界限。在路加福音4:27，主耶稣总结说，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在内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也就是说，乃曼知道自己有需要， 乃曼愿意谦卑下来顺服他的这个渴慕跟相信，让他得着了这个拯救。所以即使在现今也是一样的，耶稣没有办法行神迹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。求主让我们带着渴慕而且相信，并且用顺服的行动来回应，今天这个拯救就会临到我们。阿们。
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，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。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，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，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，为神的国度效力，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。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：线上奉献 PayPal、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。感谢您观看与支持，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，愿上帝祝福您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